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圣经电子团契，收听启示录查考这个节目。现在就开始今天第11讲的学习。我们来读启示录一章六节的经文。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国民英文为君王，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让我们看一下这节经文的第一部分。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我们在前一节经文里看到，主耶稣是世上君王元首，而且我们曾花了一些时间查考世上君王或地上的君王这个词组。我们发现我们是君王，真信徒就是君王，因为我们被收养进入神的家或家庭里，而神是至大的君王，因此我们可以说是成为了王族。现在我们有了君尊的血统，有了基督的血统，是基督的血遮盖了我们一切的罪，从而容许神收养我们。从此我们就可以承受神的名，基督的名，我们成为了一个基督徒。而且我们也看到，那个说到世上君王的地方，指的是当他毁灭现今这个世界后的他将创造的新天新地。那时他的子民将会在那个新天新地作王和万王之王，主耶稣基督共同作王统治，直到永永远远。他是现今这个世界上地上的一切君王的王，在将要来到的世界里，他是一切属灵的王，即他的儿女，他的子民的王。让我们看一下启示录五章九至十节里的一些经文。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其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国民英文为君王，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在这里我们看到他赐予我们的这个奇妙的礼物，这个奇妙的祝福，即我们不仅被称为神的儿子，还被称为君王、祭司。神将这些奇妙的礼物和祝福赐予所有那些他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赎买的人，整个选民团体，所有那些名字被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他们就是得救的人，他们被赐予救恩这个奇妙的礼物，同时他们成为神的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 我们在属灵上是王族，并且我们有了君尊的祭司血统。稍后我们将会查考阐述那一点的一节经文。注意，圣经在这里说，我们将在地上执掌王权。神在那里让我们知道，执掌王权在何处发生，因为这是在将来执掌王权，这个执掌王权还没有开始。这是当神带来圣经大篇幅说到的那个永恒荣耀的将来时，神的子民将永恒执掌王权，那就是我们将在地上执掌王权的时候，而不是在这时。圣经在说到关于其他地上的君王，事实上在启示录六章十节里提到，地上的君王当主愤怒的大日来到时，他们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出于恐惧，因为神的审判临到他们身上，他们躲藏起来。那些地上的君王并不是真信徒，他们是当今这个世界的王，他们极有可能指向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是挂名的基督徒。他们只在今生承受地土，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得救。因此我们有一个更大更美的产业，一个更为奇妙的盼望和应许，这并不是这个世界，而是即将来到的世界。在那里我们将会和主耶稣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做出那个陈述，而且我们说得很快，因为我们确实不知道那么多知识。这是由于我们缺乏理解，缺乏完全的理解。那是什么意思？我们能做的就是阅读圣经所说的，并只能摇摇头，猜测这些等着我们的事情。这些事情是所有神的选民的期盼，所指望将来他们曾翘首以盼的。那可以想象到，最荣耀的事情将会发生，将会出现在我们眼前，进入永恒的将来。现在让我们思考，神为什么称我们是祭司。我们已经谈论过我们是君王，这是怎么一回事儿？但是为什么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呢？一个原因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作为万王之王的君王，他也是一个大祭司。诗篇110篇是一章预言弥赛亚的诗篇，指的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基督。圣经在诗篇110篇第4节说，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指的是出现在《创世纪》这卷书里亚伯拉罕时期，在很短的一段时期出现的一个人物。 亚伯拉罕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了麦基洗德，然后他就消失了。我们发现，在诗篇里提到麦基洗德，然后在希伯来书这卷书第七章，尤其是神展开细节，详细描述这个神秘的人物麦基洗德。他在希伯来书七章一至二节里说，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那就是说，麦基洗德这个名字就是仁义王这个词翻译后的意思。这跟基督作为他的国度的大君王的有关。他说，他不属这个世界。然后在希伯来书七章二至三节里继续说，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永恒的大祭司。中文版没有这句话。这是对基督的一个描述，这是对神的描述。唯有神，无父无母。那就是说，神从来不是从腹中怀孕的，他从来不曾让某人生他出来，就像受造之物被创造一般，然后他们就有父母。不，神并不像那样，没有一个人曾生了神，在他之前连一个人也没有。因此他是无父无母无族谱，没有一个人在历史上早于他，在他以先没有任何祖先。圣经在诗篇九十三篇二节里说，他是从根骨就有。这确实是一个我们可以想到的一个最让人不可思议的真理。试想一下，我意思是思考一下，思想默想一下，神一直就是神的这个事实，他是从永远到永远。如果有任何事物可以展示我们无能为力以及我们的有限性，那就是他从根骨就有这个事实。他是永生神，他在时间上过去是永恒的，将来也是永恒的，而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是有时间的。那意味着我们不能追溯到一千年前并说神始于这里，不，不，我们不能返回到创世之初，并说这是神开始的时刻，不，他也不是从那个时刻开始的。那么，是在创世之前开始的吗？难道他是在创世之前的某个时刻开始的吗？不。实际上，圣经教导你， 可以在你的脑海里追溯到以前。在我们的脑海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你可以在脑子里想象，想到一个永恒的过去，并且在你自己的思想的深处和广度畅游，任你想得多么遥远，多么长久，多么深入。然而，那必不会很远。我们能确实想象到这个世界之前的一切，就是有几分黑暗。我们想象不到任何事情。我们的头脑如此有限，因为我们是受造物，受时空的限制。我们对这个世界之前的任何事情浑然不知。我们只知道神所告诉我们的，在这个创造之后会出现什么。但是一直就有一个永恒，我们知道，是因为神是永永远远的，他居住在，他生活在那个永恒的、广大和无边无际之中。因此，任你展开思想的翅膀，畅想回眸有多远，或者我们中任何一个人能够畅想有多远，甚至是才华最为横溢的人，下定决心穿梭时空畅想过去。因为，不管你回眸过去，畅想从前有多远，神就在那里，他一直就在那里。而且，我们甚至会更进一步的追溯。你还是不能找到神的开始，这是难以想象的，这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使人惊讶不已。那是一位令人敬畏的神，并且他完全是无限的存在，他是圣经里的至大的我是，我是自有、永有的，是永永远远的神，是全能的神，是至高无上和荣耀的神。因此，他怎样解释这个概念？他直接告诉我们，他是从永远到永远。然而，再说一次，我们不能胜任，我们不能，我们没有能力，我们不能理解。因此，他告诉我们一位麦基洗德。神学家们称，麦基洗德的显现为神的显现，意思就是神显现，那是永生神，他是神，他在历史上露脸，为的是建立麦基洗德永恒的大祭司，以致主耶稣基督，当他取了人的样式来到人类当中，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因为耶稣并不是利未支派的祭司，他并不是利未支派出来，他是从犹大支派出来。只有众祭司出于利未支派。因此神百般谨慎，空前认真，遵守他自己的律法，必须建立了另一个律法，一个比利未祭司律法更大、更美的律法，那是要建立麦基洗德的祭司，一个长远的祭司。因为这个麦基洗德就是 主耶稣基督。基督何时将自己献上为祭？他这位羔羊又是何时被杀？当我们有了那个问题的答案时，是不是我们就有了麦基洗德？作为神永远的大祭司，何时完成了他的工作的答案呢？答案是，在创世之前，就在那时，耶稣献上自己，履行麦基洗德大祭司的职责。因此，麦基洗德祭司的职任是一个远远比利未祭司更伟大、更荣耀的、好的无比的祭司。神证明了这一点，并提出了一个看法。希伯来书七章四节中，亚伯拉罕将上好的物取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然后希伯来书七章十节里，神指出，当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利未已经在他先祖亚伯拉罕身中，而且位份小的理应给位份大的奉献。麦基洗德是一个更大的祭司，这是基督的祭司职任。圣经在希伯来书三章一至二节里说，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禁中，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禁中一样。永生神圣父设立主耶稣为大祭司，他在履行大祭司职责上尽忠。由于基督是一位大祭司，他被设立为一位大祭司。基督的民，他们在创世之前就被拣选，为了一个君尊的祭司，成为这个君尊的祭司的一份子，他使我们已经偿还了罪的代价。神在诗篇132篇16节说，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圣民大声欢呼。这里有祭司的服装，那就是每位属灵的祭司身穿着的祭司的服装。如果你是神的一个儿女，你就是一位王。圣经说道，神已经赐予我们金冠冕，当然那完全是属灵的，他使我们披戴救恩，作为我们祭司的服装，这些就是我们的衣服。你知道，在所罗门的日子，圣殿完工时，有众祭司。让我们往前翻到那里，看一下他们当时穿着什么衣服。翻到历代志下五章十一至十二节，当时在那所有的祭司都已自洁，并不分班供职。他们出圣所的时候，歌唱的利未人亚撒、西曼、耶杜顿和他们的众子、众弟兄，都穿细麻布衣服，站在坛的东边敲钵、鼓瑟、弹琴。同着他们有120个祭司吹号。这里遮体的衣服被说成是细麻布衣服，那是圣徒的工艺。在启示录19章8节说， 就蒙恩的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英文圣徒的公义。在启示录七章里，我们发现许多的人穿着什么？在圣经，在启示录七章九节里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还记得我们在之前启示录五章读到那些被基督的宝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的人，圣经在启示录五章十节说，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这里在启示录七章九节，我们又读到，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白衣，光明洁白的细麻衣，白色表示纯洁和完美，绝对的圣洁，因为他们所有的罪都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血洗去了。神的子民在神的眼里看为是洁净的，现在被允许以君尊的祭司服侍他。这就是神在彼得前书所说的。还记得在历史上，神就规定在圣殿供职，众祭司在履行职务之前必须要洗干净。同样，在神让他们履行做他的祭司的职责时，不管是什么职责，传福音也好，分享真理也好，他必须首先洗去他的子民罪的一切污秽。不论神让他的子民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圣经在彼得前书二章五节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我们献上什么灵祭？是的，我们参与到属灵的事情当中，阅读圣经，查考圣经，祷告。我们可能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资源，供做工及神的传道使用等等。但是确实，主要是神期望从他的每一位祭司献上的主要事情是将自己献上，那就是继承大祭司的事业，像基督为他的子民、为选民的缘故将自己献上为祭一样，我们也要为这同一个目的而献上自己为祭。在恩典时期，就是救恩时期，我们往往会献上自己做神的事工，以确保选民可以听见福音，而且所有选民都可以得救。在大灾难之后的这些日子，在救恩时期过后的这些日子，现在我们在黑夜里，此时没有人能做工，传福音到天南地北，以便人们可能听到福音并得救。那个特殊的工作 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仍然还有一个工作要做，我们还需履行一个职责，那就是喂养神的羊群，用神的话语的真理喂养主的羊。因此，我们继续献上灵祭。正如圣经在罗马书12章1节所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个职责并没有结束。我们现在不要沉溺于肉身的需要，献给肉身，满足出于肉身的思想的贪欲，或者任何其他事情。我们要一如既往地献上自己为祭，这总是真信徒的情形，即献上自己的身体，作为神的君尊的祭司的一部分，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跟从他。不要顾及我们在世上的丢面子等等，我们要继续行父的旨意，不论他让我们做什么。当然，他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克服自己的身体，以便我们可以圆满跑完基督徒生活的属灵赛跑，跑完这最后的1600弗朗，奋勇争先，领受那在末日审判日的最后一天，每位王属灵的王领受的不会朽坏的救恩的冠冕。让我们返回到启示录，我们来到启示录1:6，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国民英文为君王，做他父神的祭司。神他使我们成为君王，做他父神的祭司，并且我们侍奉他，这是做他父神的。注意，圣经说他父神。你知道，一些神学家们确实努力在做一些额外的工作，来显示这是怎样一回事。实际上，这是在谈论神，甚至他的父神。那就是说，这指的单单是父神，唯独是他。而且，我们不必努力回避这个陈述。我们发现，神的话语明明就写在这里，很准确地从希腊文翻译而来。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当然，为什么一些神学家们努力回避这个阐述的原因是，这是说神有一个父。对于一些人来说，他们为此很困惑。我不知道为什么。圣经非常明确地说了这件事，圣经宣告了这件事。例如，圣经在希伯来书1:8说，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这里父是在对子说，他对子说，你的宝座，那就是你的王国，你的统治，你的全能。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 父神称呼子为神，当然耶稣就是子。虽然很多人努力证明耶稣是子而不是神，但是圣经有太多的地方对此非常明确，可以抵挡他们，但是他们抵挡不过圣经，他们抵挡乃是出于他们败坏的思想，出于他们那想让基督比神微小的愿望。但是事实上，神的话语的真理不容抵挡，也不能抵挡。圣经清楚的、绝对的、非常确凿的、完美的宣告，基督就是永生神，道成了肉身，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是父的独生子。首先从死里复活的，圣经也是教导神是父。是的，他父神，这是一个非常准确的阐述。对于神的位格，这是真实的，因为神显明他自己为三个位格，即父、子、圣灵，然而却是一位神。现在继续启示录，圣经继续说，让我们从启示录一章六节里，从查考的这个词组开始。启示录一章六节下半部分，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看到了吧，圣经并不是说归给他们，而是归给他，因为神是独一的真神。我们来看这整句的经文，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在我们前面的学习里，我们查考了这节经文的开头的短语，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我们看到神是怎样提及属灵真理，他的子民成为君尊的祭司，我们是王，因为主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我们是基督家里的人，我们是祭司，因为主耶稣是他子民的至高至尊的大祭司，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永恒的大祭司。事实上，麦基洗德是主耶稣他本身的参照，因此我们同样被赐予祭司的职分，为此我们应该献上灵祭。这可以涉及多种多样的事情，但是主要是涉及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而且由于神借着他的灵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使我们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并献上自己为祭，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是在行神的旨意，不论他想让我们做什么方面的事情。在救恩时期，我们积极参与传福音工作，以便人们可能会听到真福音。神的选民，迷失的羊，可以听见福音并得救。但是 在大灾难之后的这些日子，在向全世界铺传福音、做工的日子结束以后，我们被赐予另一项使命。在我们继续讲下去之前，就让我们花一点时间讨论一下这件事。在路加福音17章里，基督赐下一个看似很微小的比喻，这个比喻运用在大灾难时期结束以来的这些日子。我在这里就从路加福音17章第7节开始读几节经文。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神在这里谈论关于他的一个仆人，这就是当时的背景。他做完了耕地或者放羊的工作，他曾在田里忙忙碌碌的不停地做工，但是现在他从田里回来，正如在葡萄园的比喻里，在那里家主趁着白日雇人去葡萄园做工。我们发现他们可以做工的时间是白日12小时，那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11章9节里所说的，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在这12小时内，我们必须工作。然后在约翰福音9章4节里，我们读到，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有一个属灵上可以做工的白日，在这段时期，神向普天下广传福音，他让他的子民参与到繁重的福音外传的工作中，以便所有人都可以听到福音。现在，那个任务已完成了，那个工作已经完成，因此，白日结束了。同样，这个仆人，他曾积极参与到耕种和放羊的工作中。现在，他从田里回来，也就是说，日落西山，可做工的白日已经结束，现在是回家的时间。圣经在路加福音17章7节里说，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现在这位仆人可能寻求饱餐一顿，小憩一会儿，放松一下，因为可做工的白日结束了。神说，不，还不能，还不能。这个仆人还有另一个工作要做。神继续在路加福音17章8节里说，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我们可以将这个跟耶稣在约翰福音21章里所说的联系起来。那时在渔网里装满了大鱼，被拉上来以后，这个收获颇丰的一网有153条鱼，只向靠着福音的渔网捕捉到的多的数不过来的人，这个渔网并没有破，因为这是神在众教会和会众之外拯救了这些人，大量的人被捕到归给基督。可是渔夫还有另一个工作要做，正如耶稣对彼得说， 在鱼被拉上岸之后，他三次对彼得说：“喂养我的羊。”那跟《路加福音》17:7-8这段联系起来。在这里，当仆人从田里归来之后，不，你还不可以坐下来，还不是坐下来吃喝的时间，还有一件事需要做，那就是给我预备晚饭，预备吃喝。记住，在马太福音25章，在绵羊和山羊的比喻里，耶稣指出，当某人将这些坐在他的一个子民身上，他们就是坐在神他自己的身上。那就是说，喂养他们，或者给他们喝，或者给他们衣服穿，那就是这里这些经文所说的。当我们在此时分享神的话语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就是继续在行神的旨意，继续在伺候他，无论主想要什么。他是主，他比我们要聪明得多。我们不知道一切事情，我们完全顺服父的旨意。好，让我们继续这里第六节。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我们在前面提到，这怎么是提及主耶稣基督和他的父神？基督、子、父神。从那个意义上讲，神及他的父，无论哪种情况都没有问题。这是一个简单易懂的陈述。现在，让我们翻到启示录1:6经文的末后部分。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我们发现，全能这个词在一些地方被翻译为权势，包括哥罗西书1:11。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因此，这是提及永生神，他荣耀的全能。在启示录5:13也说，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那里的语言跟我们在启示录1:6这一节的经文很相似，这完全是洋溢着赞美，包含着承认的郑重的声明。而且这节经文也说，神是荣耀的，他是全能的，他大有全能，掌管万有，他统治着天国这个广大的王国，那是他的全能，他的全能统管万有。因此，作为一位如此伟大的君王，作为统管如此庞大的王国的这么一位巨大的统治者，他是全能的。现在我们就来查考直到永永远远这个措辞。当然，这在圣经里是很常见的。实际上，我会说这种语言并不是圣经所特有。 不过当然，正是圣经花了大量的时间，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永恒上面。世人并不总是那样做，他们可能时而提到永恒，但是世人的焦点是今天、现在、这个世界的事物。你可以看到的事物，你身边的事物，你的感觉，现在你的生命中正在发生的事上面。世人所关注的这些焦点都是暂时的，这都是局限在他们狭小的视线范围之内的，或者是在他们有限的视野里，不管是当天，或者有可能他们是在提前几天思考。虽然世上一些人提前几年为数年以后所做计划，计划退休以后的那些事情，那是关于住在这个地上的人的局限性。他们不想思考关于永恒的将来的事，因为那就是在思考关于他们的死亡。他们想到死亡，想到死亡之后的事，就很不舒服。可是，那却是圣经的性质。神的子民不会对死亡或者死后的事感到不舒服。实际上，圣经说，死了就有益处。那就是神的儿女的观点和看法。进入与神同在，这是一个祝福。而且，那就是当我们死后，当我们离开身体的时候所发生的。我们就与主同在，我们就开始了那完美的存在。当然，直到我们拥有新的复活的身体才得完全，但那是一个远远要比活在今生好得很多的状态。我也真的想说，我们必须要当心，我们不能容许那些思想，不可以只是因为我们面前有一个美丽而荣耀的未来。在那些方面，圣经一点儿也没有说有什么不好，那是完全美好的，那是完全奇妙的，那是完全有福的，有神丰盛的祝福，直到永永远远。但我们看到，我们目前困境重重，可能有很多困境，他们是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就像随着年龄增加而出现的身体上的疾病等等，还有我们家庭里经济上的一些事情和问题，还有跟邻舍的问题，这里的问题，那里的问题，这是一个充满困境的世界。当然，尽管我们也会拥有快乐美好的时光，然而这些快乐的时光不常在，不时发生的悲伤的事情使之渐行渐弱。我们可能会经历我们一个所爱的人死去等等，只要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今生的事物总会掺杂着悲伤，总会伴随着痛苦，而我们欢喜快乐的时光通常只是少之又少。神的儿女可以知道这些事情，并且能够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日子很难熬， 生活艰辛，困难重重。而且在那一边就将是如此奇妙的。因此这是可以的，是健康的，那确实是神让我们所做的。让我们把思想集中在天上的事上面，并怀着巨大的盼望，期待有一天我们将进入主的喜悦当中，并届时拥有永永远远的生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了。感谢您的收听，盼望下次节目再见。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收听更多的学习，请访问我们的网页 www.ebiblefellowship.com。 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愿神完美的旨意成就。